弟兄姊妹们平安啊！神何等的爱我们，他把他天上心中最宝贝的爱子赐给了我们啊！所以这位宝贝不仅仅在天上啊，今天这位宝贝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啊！我想神实在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不仅仅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一生既值得喜乐我们快乐的日子，在我们这一生的 路上我们都需要主的救恩，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来享受它。主的救恩不仅仅是成为我们的享受啊，主的救恩也要成为我们的保护。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你讲到全备的军装的时候，那特别讲到有一种的军装我们要穿上啊，就是要把救恩的头盔戴在我们的头上，这样子我们可以逃避啊，可以躲避恶者一切的火箭。啊，仇敌常常来伤害我们，在我们走人生的路上，我们里面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乏味啊，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疲倦，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伤害了我们。啊，也有很多时候，那世界用各样的好处在这里诱惑我们，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就受到了仇敌的伤害。啊，我记得在1995年。有一天的报纸，当我打开来的时候，有两幅的图画，非常非常的，让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啊。那个图画的上面的第一个 picture， 它是画有一个意大利的选手，他是骑自行车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手。那么他是在199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他拿了金牌奖，所以上面的那个图就画着他。满脸笑容，一个年轻的一个孩子，20多岁，两个手高举着他得到奥林匹克的那个金杯啊。那下面的那张图，就照着他全人缩成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倒在地上，然后整个头上都是血。那因为他在1995年，他代表美国的 Motorola 公司去参加法国这个环法国的这个自由车比赛。到了第15站的时候，在一个大下坡一个急转弯的地方，他不小心他滑了一跤，因为他没有戴头盔啊，就人就撞到马路中间的那个 divider， 他当场就全人缩成一团，然后流血而死，就死在那边啊。那天当我看到这两幅图画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上面是在他最得意最风发的时候，1992年奥林匹克他拿金牌奖，他整个满脸那个喜乐那个快乐，而下面照的是他全人缩成一团倒在地上，满头都是血。他刚结婚，小孩子才几个月啊。我就想到这么一个前程似锦的一个年轻人，当他为了他人生的理想，当他在众人为他欢呼为他拍手的时候，他哪里想到在人得意的时候人也会摔跤的。而当人在摔跤在跌倒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救恩在这里成为我们的保护，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可能就结束了。不光是肉身的生命，我们整个人生，我们整个人可能会被仇敌打倒在地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啊，我想我们在走主的路上，不管是疲倦也好，不管是受伤软弱也好，不管是你在地上最得意的时候也好，神爱我们，他把他的救恩为我们预备好了。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这保罗告诉我们要把神的救恩当作头盔戴上去，这是我们的保护。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地上经过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环绕我们，如果不是神的爱每天在这里扶持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我们不能够把神的救恩当作头盔戴上，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就被仇敌打倒在地上。公司一点的变动，老板对我们的态度，家里面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地上一点点的成就，弟兄姊妹，不管是好的是坏的，是正面的是反面的，他都可能把我们打倒在地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我们需要常常谦卑来到神的家中，来到这位爱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仰望他更多的施恩，他更多的保护，更多的拯救。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每一个主日神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他，能够来这里听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小看这个恩典啊！那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虽然我是在这里好像传递信息，但是我比弟兄姊妹的心更重，我觉得我更需要，我就会觉得我们更需要常常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神一松手或者我们一出去，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惨不忍睹的。 我们整个属灵的光景，我们生活的秩序，我们内心的平静，弟兄姊妹通通都会掉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安息，我们得到了最大的福分。今天诗篇十六篇大卫说，凡是以别的代替主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所以我们最近一系列，前一阵子跟弟兄姊妹讲到一个主题啊，讲到愿主居首位啊，一方面他配得，他是神啊，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从死里面首先复活，他配得在凡事上居首位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到啊，这个我们把主摆在首位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的踏实啊。啊，今天早晨我们愿意继续来讲愿主居首位啊。那我们在这里在讲之前啊，愿意先讲一下神的心意。神是一个满有爱的神，他创造我们带着两个极重的目的啊。那第一个目的，他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他要把他的爱给我们，他真是巴不得把他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而第二个目的，他要我们能够成为他荣耀的彰显。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不仅仅要我们成为他爱，成为他祝福的对象，那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我们成为他能够使用我们把祝福带给别人的器皿。所以神愿意把祝福给我们，那神也愿意使用我们，让我们把祝福带给别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两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创世纪十二章，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讲，他说禄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神呼召我们的第一个荣耀的目的啊，神要把大的祝福给我们。而另外一方面，神说啊，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那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第二个目的，我不仅仅要把大福给你啊，你要知道地上的万国要因为你要得到祝福。弟兄姊妹，这不仅仅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啊，这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神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目的。他爱我们，他要把他的祝福给我们啊。另外一方面，决定不能少掉第二方面，不然的话我们成为最自私的人。我不晓得记不记得弟兄姊妹还记得那个徐华弟兄来讲的啊，他说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有真神的话，信仰一般所谓的宗教常常是人最自私的一种表现啊。来到这边他求神祝福他，他做好事，他做任何事情他都带着一个交易的目的，我做这件事情你就要祝福我啊，我做这件事情我修桥我筑路，你就必须要让我将来有很好的这个来生啊。就我们好像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带着一个交易的一种态度，在跟一个不知道的主宰在那里谈生意啊。但是当我们真知道神的时候，弟兄姊妹，神要我们蒙福，神也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在历史上，在圣经的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神使用了许多的器皿，神把祝福给他们，神也的确借着这些器皿把祝福带给了周围的人。有的人的影响很大，他影响成千上万的人，有的人的影响他可能只是影响他自己亲爱的家人，他可能只是影响了一个小孩子，但是神却借着那个孩子又再出去影响了别人。不管怎样，神在我们身上两个不变的荣耀的目的啊，一个叫我们成为他蒙爱的对象，一个要叫我们成为他爱和祝福的出口。那么圣经上这么多的宝贝的榜样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跟我们一样是软弱的孩子啊，不过一个女孩子，但是在历史上她却为我们带来了神极大的祝福啊。那这一个人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今天早上播饼的时候，到了后面有连续几位姊妹开口祷告啊，弟兄姊妹的祷告啊，我里面非常的 touch。 弟兄姊妹的祷告里面就讲到，神给我们最宝贝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道成为肉身，神来到我们中间，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我相信我们这一生在座的每一个人，大人到小孩，我们都收过礼物，对不对？这个我就想到我两个小孩子，从小我们说要礼物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马上把眼睛闭起来啊，因为我们叫他们要闭起眼睛，要让给他们一个 surprise。 所以我每次都记得，他们到现在都还是这个样子啊，一讲有礼物的时候就把眼睛两个挤得挤挤的，然后两个手伸出来等在那里啊，我们就偷偷把他们录起来他们的表情啊。那不管是他们心中所盼望得到的礼物， 啊，或是一个很便宜的礼物，一个书签也好啊，你可以看见他们每一次张开眼睛的时候，他们那个快乐，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礼物啊，这是一个原本他不配得的，但是我们给了他啊，他心中的那个快乐，那个满足。我想我们都得过礼物，而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不管我们今天体会到没有，早晚有一天我们都要承认，我们都要体会，甚至我们要后悔啊，就是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要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神愿意把他的儿子赐给整个世界上的人，神愿意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爱赐给我们，但是他永远需要寻找到器皿，能够把这个祝福，把神的爱带到人的中间来。但是神给人的祝福没有一个大过他的儿子，所以在2000年前有一天神的儿子要来到地上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不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所以在2000年前神要亲自来到地上，他需要借着器皿把他自己在人的中间出现，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位 女子，一位童女，能够让他能够在他的里面培育出那个带着人性的生命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要从玛利亚他怎么样子顺服神，而把这么大的祝福带到人的中间，也要看我们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借着顺服神，我们借着玛利亚身上的那个榜样，而让我们一样把那个属灵，把神圣的祝福，不仅仅我们自己享受，我们也能够带到人的中间来啊！我想我们看两处圣经好不好，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新约福音约翰，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啊，125页。我们请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我们知道这个道就是讲到神自己啊，他是在 the very beginning， 当宇宙万有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他是那位自由拥有的那位神。我们请读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好，在这里讲到这位神有一天成为肉身啊，就是成为你我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因为他就实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他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我们再读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这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成肉身啊，这个道就是神自己，有一天他成为人的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啊。所以我们现在请翻回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76页啊，我们从26节读到38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拉撒勒。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 没有。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我们请读46节跟46节到49节，到50节，我们一起来读46到50。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好，我们把46节47节再读一遍。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好，前面的主是讲到 Lord， 把它当主，我心尊主为大，后面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后面的救主是讲到 Savior， 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经历他在我们身上救恩的实在。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刚才已经讲过，神爱我们啊，就像父母亲爱孩子一样，我们永远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那么丈夫跟妻子之间也是啊，我们常常希望把最好的给对方，至少在年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我们总是希望把我们最好的给我们所爱的那一位。那神是永远爱我们，他巴不得把他最好的给我们。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最宝贝的一个礼物啊，其实就是他的儿子。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他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自己白白的赐给我们。好像神连儿子都给了，还有什么不肯给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知道他最大的祝福给我们的就是他的自己，他的儿子。那道成肉身是神把他的祝福给我们的一条最重要的一种方法，一种管道，就是让这个祝福不再是抽象的，不再是看不到的，而是我们人看得见，人摸得着，人体会得出来。所以在2000年前，他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把神一切本性的丰富，他的慈爱彰显出来，他把救恩告诉我们，他把神的爱流露出来，他把神的大能显在我们的中间，而最后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弟兄姊妹呢，今天神的儿子一样在圣灵的里面要回到我们中间，他要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道成肉身那一直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啊！我连礼拜五下午去看一对在我们中间才来个几次聚会的一位福音朋友们，在交通的里面，他们也问起道成肉身的事情啊，我心里面实在非常的喜乐。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一个祝福大过道成肉身，我们人生的价值没有一件事情大过道成肉身，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跟道路，弟兄姊妹完全都在道成肉身的意义里面。神来到我们中间，他透过我们，他把他自己活出来，他把他自己的祝福，把他的性情从我们彰显出来，所以这是太大的事情。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困难，因为我们人是活在肉身里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永远最吸引我们，所以我们的追求就会受到这些影响。这个我们就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神的恩典在他儿子的身上。我记得有一年这个Ernest 弟兄在我们中间的退休会跟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讲到这个孩子们很喜欢玩那个大富翁我想我们大概都玩过，我不晓得国内玩不玩在台湾的小孩子可能都玩过 Monopoly 就是那个大富翁玩了很多的假钱每一个人有很多的1000块、500块、200块、100块然后有很多的房子旅馆你可以把电话公司买下来，可以把这个谁，我好几年没玩，我都忘记了。反正就是让孩子们，你可以玩几分钟，你可以玩几个钟头就是你可以赚很多的钱弟兄姊妹，当他们在玩的时候，大家都很投入，那是很兴奋的事情我一抽奖，我得到了一个旅馆或者我一走，我努力走了几步路，结果我得到了一个房子，得到了一条这个铁路局我们整个心就很快乐。但是当整个 game 结束的时候，不管你赢多少，不管你输多少，都一样，因为这个钱拿出去用不了的。 这个房子住不进去的，这个房子也租不出去的，没有一样东西有真正的价值。那我们会说，哎呀， it's just a game， 那只是小孩子玩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我们的人生里面再往上退一步的话，我们整个人生也就是在玩大富翁。有的人已经有好几栋房子，有的人有很可能有很多的钱财股票，有的人可能都输了啊，那个Bill都付不完啊。弟兄姊妹，不管你是怎么样，早晚有一天这个东西一下就结束，这个东西没有一样带得到天上去，没有一样有永远的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听多了，有时候听烦了，但是这是真实的。凡是有形质的，有一天圣经上说烈火要把它全部消化，今天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弟兄姊妹，有一天通通不见，你要找都找不到。但是神说，只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只有神的旨意、神的国度、神儿子的生命是我们可以带到永远里面去的。就我的儿子已经请过我好几次，叫我跟他玩大富翁，我都不玩，我说我没有时间玩那个，那浪费时间啊！我知道我赚的钱也是假的啊，当然我会陪他打球，陪他做别的事情，那叫我玩大富翁我从来不干的啊。那其实我觉得干嘛花时间去赚那个假钱去。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永远的产业在我们的身上，神给我们，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神在天上有一宝贝丰富无人能知识，神在地上也有一个宝贝放在你我的里面，价值唯有神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知道这个价值，我所得的亿万黄金都不换。所以保罗说，我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对不起啊，讲错了，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我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没有基督，弟兄姊妹，每一个粪土都香得不得了，每一个房子，每一个地上的成就，老板的夸奖，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收入，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里面宝贵的。但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保罗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开我们的眼睛，知道我们今天没有一个救恩大过神的儿子啊。那么神要把救恩给我们，或是说神要把救恩借着我们给别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怎样要求玛利亚，弟兄姊妹，神也一样要求我们，因为他的 Holy One， 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当他来到我们中间，当他要透过我们出去的时候，他不能够有我们人性老亚当我们的肉体任何的掺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诞生的时候必须经过童女玛利亚生出来，所有人类都是男人的后裔，读读圣经上在创世纪第三章就预言到女人的后裔将来要伤魔鬼、伤撒旦的头啊！弟兄姊妹，历史上只有一个是女人的后裔，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从童女怀孕啊，这个是不信主的人啊，或是那些攻击基督教的人永远不能接受的事情。他说：“怎么可能女孩子自己就会啊，里面会有生命出现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因为你不信有神，当然不可能啊。你如果相信他真是宇宙的神，万有都是他创造的，人也是他创造的，为什么不可能？他把他的圣洁的生命放在玛利亚的里面，去那里培育一个带着人性神的儿子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要求，玛利亚，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但是神对他的要求就是要在他没有出嫁以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每一个在信耶稣走主道路的人，都是一件重要的提醒。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掺进了神圣洁的生命里面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不单纯，有掺杂，埋了就很容易被世界诱惑，我们带着我们的本性，带着我们肉体里面的自私邪恶，通通在我们服侍的里面都会出来。所以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真要在主的面前更多享受主的祝福。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更多的啊，用主耶稣的话就是舍己 denied yourself， 把你自己的一切放下来，不要在这里把自己的自私、把自己的自怜、把自己的自爱、把自己的骄傲掺到神圣的事物里面来。当我们掺进来的时候，别人从我们身上得到的祝福 大打折扣。因为一方面听到你在讲主的话，一方面看见你在做主的工，但是一方面又从你的身上碰见你这个人刚强的个性啊，碰见你的骄傲，碰见你的脾气，碰见你我的自私啊，这是讲到参长。那这样子神的祝福就不能那样子完全的领到我们身上。所以神对玛利亚的要求，在她童女她怀孕啊，那弟兄姊妹呢，这一件事情对玛利亚来说是一件太大太难的事情。第一个，她可能会失去了她所爱的未婚夫啊。那么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也真知道是这个样子。约瑟准备暗暗的把他怎么样给休掉，他要失去他的爱情。而为了主，为了要把神的祝福带给别人，他可能要失去他最珍贵的爱情。第二件事情，他可能他这一辈子，他的清白啊，他的名誉，然后一辈子扫地，别人要说他是一个不这个败坏的女子啊，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他一辈子要承受羞辱。那么第三个可能的情形，照着摩西的律法是可以拿石头把这样子的人打死的。对玛利亚这个这么单纯的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太大的代价，要把神的祝福带出来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为难的事。今天所有要成为别人祝福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都要有预备好，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一切的理由、一切的成见、一切利害的分析，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放下来。我们如果去跟主讲理，主就没办法使用我们。我们不肯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主没有办法使用我们，主没有办法透过我们成为家人的祝福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常常很喜欢跟神讲理由啊。这个早上神要叫我们早起，我们也要跟神讲这个讲那个理由啊，说啊再五分钟，再五分钟啊。结果说时迟那时快，五分钟一醒来发现已经一个钟头过去了，对不对啊？我们会跟神讲理由的啊。我记得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说，我很佩服我父亲啊，每次坐火车的时候一定跟旁边的人传福音啊，所以我也想跟他学啊。所以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到从台湾的台南到台北去，那回来的路上就想跟旁边人传福音啊，想学学不来啊，看到旁边的人长得那副样子，我才高中生，我怎么跟他传，就一直跟主讲说啊，等他到了桃园再讲啊，等我里面祷告有力量再说，祷告老半天还是不敢，到了桃园不敢，到了新竹不敢，到了苗栗不敢，到了台中不敢啊，结果人家下车了啊，里面就很难过了，主啊你看看他走了。从台中又上来一个人啊，戴着黑太阳眼镜，一看就是那么凶，像个流氓一样，这个军人，我又不敢传，又在跟主讨价还价啊，主啊这个该传该传就是不敢传啊。从台中开始彰化一路上下去，到了嘉义，我跟主说，主啊再过一个钟头就要下车了，再不传没机会了啊，鼓起勇气跟他开始传福音啊，他讨价还价，一传才发现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啊！但是我很高兴那天跟他交通啊，因为他在军队里面没有教会聚会，这个整个属灵光景很低落，所以那一个钟头我们在主里面有很好的交通，也是很感谢主。但是你就发现每一次神要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不是神的祝福不肯给别人，在台中下车的那个人可能我就丧失了救他的机会，那后面的这个阿丁哥如果我还是拒绝的话，那他属灵的软弱，他的火几乎灭掉了，但是我跟他交通完以后，他整个人很喜乐起来。我如果不顺服神，我的弟兄也就失去了一个交通的祝福。所以今天的问题不在于神不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不是神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中神不肯祝福我们，那常常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我们有太多的委屈，太多的自怜，太多的考虑，太多利害的得失，我们在那里分析，在那里讲理由，这个 reasoning 把神的祝福都掉了。当玛利亚听见神对她的要求的时候，她心里面其实很痛苦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的青梅竹马最珍贵的爱情可能因此要失去，因为约瑟说过，马太福音第一章说要把他给休掉的，他不能要这样子的女人，那他可能要被石头打死，他碰到这些的难处。弟兄姊妹，我们看玛利亚的反应啊。那么神在这里跟玛利亚虽然有要求，但是神在这里先给他的一个应许，他说神天使对他说你不要怕，他说至高者，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来应聘。神从来不是一个土霸王啊，强迫的要求我们以后就叫我们受苦啊。所以很多的人有一个错误的感觉，觉得说你要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啊，只要你心里面喜欢的那个就决定不是神的旨意。 我们常常就会跟他讲，我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从哪里来的教导？好像把我们的神当成一个暴君一样啊！只要不是你喜欢的，就一定不是神的旨意。你怕的那个反而是神的旨意。No， 圣经有一个 divine purpose， 一定有一个神圣的目的。神要你今天去看望一个弟兄，如果神真是打发你去，弟兄姊妹，你不去，决定有祝福掉。你去，你要看见神做奇妙的事情。神今天感动你在教会里面起来祷告，弟兄姊妹，你不起来祷告，可能有一个人他的软弱就出不来。不要以为弟兄姊妹的软弱都是借着传道人，借着那些教会带师的弟兄祷告起来的。多少次在我灵最沉的时候，我是从弟兄姊妹中间，甚至年轻刚得救的弟兄姊妹，甚至是 youth group 的小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一下子把我们的灵点活起来。神要使用我们，但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放下跟神讲理由，放下所有其他的东西，我们让神来用我们。而神在这里要求我们，神是爱我们，神是背后有一个神圣的目的，他要祝福我们。而且在他要求的里面，他告诉我们，圣灵 will come upon us， 圣灵要临到我们的身上，而至高者的能力要来覆庇我们。而在中国这个本世纪的初期啊，有很多的宣教士在中国，那我们知道庚子事变的时候很多宣教士被杀啊，那有一个宣教士是在中国人中间，在西洋教士中间都非常 respect 的一个他叫郭教士啊，他的英文名字叫 Jonathan， 我忘记是什么了啊， Goforth 大概是，他非常非常的敬虔的一个人，他每到一个地方去带领特会啊，他迫切的祷告，然后他起来讲道。那他的聚会都有一个特点，每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不是每一天，就是每一次特会，他有时候是三天，有时候五天，有时候十天。那结束的时候，那个每一次的聚会大概都五六个小时，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出来流泪认罪啊。有人说他犯了淫乱啊，有人说他贪了教会的钱，有人说他在公司里面骗了老板啊，有人说什么事情，一个一个出来认罪。他说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一去底下的人满脸都是冷冰冰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一来传道，弟兄姊妹都会见光啊，都会出来认罪，所以很多人就咬紧牙关，我不管你讲什么，我决定不出来认罪。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个聚会都冰冻得不得了，所以他就在主的面前迫切的祷告，他常常不敢去，他跟对方要求说，希望你们教会能够为了这次聚会祷告，希望有哪几个长老会一起联合起来祷告。他到了那边去，发现没有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整个属灵的空气冰冷啊，常常传道传了几天，整个底下冰得不得了。但是他就是靠得住，啊，圣灵的工作一做的时候，全场哭啊，哭得不得了啊，一个一个起来认罪，长老认罪，牧师认罪啊，犯了淫乱的起来认罪，神的儿女们通通起来认罪。所以。这个请他去聚会的人又怕啊，但是又需要。所以他有一次他到这个山东一个州府的地方去啊，他到一个教会学校去，一个中学啊，他进去里面讲道的时候，那高中生有一个诗班啊，就在教会，他在那边讲台，那诗班全部在他后面啊。那些高中生的孩子虽然是在教会学校长大，那坏得不得了，常常打架，常常这个在教会打破玻璃啊，把那个校长的那个照片也拿下来打碎踩在脚下，反正就是这个什么都做的。那我们的弟兄到了那边去以后，他站在台上讲道，那第一天第二天那个诗班站在他后面献诗，那唱的还不错，歌声技巧还不错，但是当他在上面讲道的时候，他就发现底下的人常常忍不住在那边笑，他就晓得后面这些高中生在作怪啊，所以他会后的时候，他就问底下的弟兄姊妹，是不是高中生在后面调皮捣蛋？那底下的弟兄姊妹就说是啊，是高中生在后面捣蛋。就后来到了第三天，他就请这些高中生到他前面去唱诗，啊，这些高中生气得不得了，他觉得这是一个羞辱，所以那个诗班要开始献诗的时候，指挥一直叫他们唱，他们一个都不唱，全部闭口拒唱，啊，是真的脾气坏得不得了啊。那第三天是这个样子，第四天是这个样子，他们态度冷得不得了，非常刚硬。到了第五天，到了第四天，那个校长就跟这个郭教师讲，他说要不要我们命令他们，然后就是威胁他们，逼他们一定要唱不可，好，如果不唱就有什么处罚。郭教师跟他讲，他说不用，到了圣灵是全能的圣灵，圣灵会做这些事情，他不用人的手做任何事情，他交在神的手中。到了第五天， 开始聚会的时候，这几个孩子坐在椅子上眼泪就掉下来，他们唱诗的时候那样子唱得这么好，当我们的弟兄信息一讲完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开始祷告，这几个高中生一个接一个跑到台上跟弟兄姊妹认真，有的时候在外面酗酒，有的赌博，有的逛那个妓院啊，妓女院，有的是在外面打架，一个一个出来认证，那有的来不及就跪在地上，就当场就哭起来啊，一个一个就跪在地上哭起来，圣灵的工作就做起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许多的时候我们在侍奉上，在我们的生活遭遇里面，我们可能也都会碰到类似的困难，我们觉得像一座冰山一样，我们跨不了它，我们跨不过去，也像玛利亚一样，这么大的要求是他答应不来的。但是每一个要求，每一个你为着神而碰到的困难，神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来应聘你。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玛利亚听了这句话以后，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顺服。她心里面把自己放下来，她把前面一切可怕的结果，一切她需要付的代价，她通通在主的面前放下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夫妻之间处不和，或是弟兄姊妹之间有不和啊，我们很喜欢去讲理由，是他不对，是他先在背后批评我，是他先对我发脾气。弟兄姊妹，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讲理由的时候，神的祝福出不来，道没有办法成为肉身，道永远是道，道永远是丰富的，道永远是得胜的，道永远就是神的自己，但是道不能成为肉身。最大的难处，我们不肯顺服，我们不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不肯让至高者的能力那样子没有掺杂的透过我们出来，这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玛利亚在这里听了主的话以后，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把她自己一切放下来。我们放得越干净，神的祝福，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荣耀达到最大。我想我们从来不会说，假如今天毕卡索来了说愿意帮我们做一幅画，我想你不会去拿一张油画脏脏的啊，已经弄了油了，弄了酱油了去给他画，对不对？你一定拿一个干干净净的，让他把他最最最伟大的那个艺术能够留在上面啊。啊，前一个多月以前，这个诗班在念唱的时候，其实在诗班念唱以前，有一天我在家看报纸啊，突然看到广告说这个 Fresh 就是 Sunnyvale 的这个 Fresh Electronics 礼拜天下午这个12点到2点旧金山这个 49er 的那个 Jerry Rice 啊，我想我说知道打足球的就知道他他要来这个 Fresh 帮大家签名啊。所以我就在那边看广告的时候我就这样讲了一句，没想到给我儿子听到了啊。那礼拜天聚完会的时候诗班要练唱，他们孩子没事干，所以我的儿子就突然跑来要求我，他说爸爸你可以带我去 Fresh 啊，他说他想要去看 Jerry Rice 啊，我就说好啊，我就反正我也没事了，我就带他们去。那时候开始也一起，我帮那天苏美没来，我帮他们送回去，就一起去。就我们到了那边已经1:50了啊，就发现整个那个 parking lot 塞得满满的啊，周围几个 parking lot 通通满，我们要开车开到隔壁几个 parking lot 停下来，然后大家就开始冲啊，因为这些人都是比较晚来的啊，所以很多人都在那边跑，孩子们也在前面跑。我就说好，那你们先去，我就慢慢走进去。然后里面就急得不得了，那个 Fresh 里面走道就弯过来弯过去，弯过来弯过去。那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些人就告诉我们说，他2点钟就要走啊，现在已经1:50，他说你们不用排了，不可能的啊。那还是很多人不死心，就去排队。那我就跟孩子们说，我说反正签名也没用了，我说你们去看看他就好了啊。所以他们就走到前面去，就去看那个 Jerry Rice 坐在桌子上啊，这个人一个人过来，他就帮他们签名。那我走过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很多人来是有备而来的啊，带着那个 Jerry Rice 那个彩色照片大大的啊，那请他签名在上面。有人买了一个新的足球啊，有人买了一个新的 49er 的夹克啊，有的买了很漂亮的帽子或者白色的 T 恤，让他在上面签字。从来没有一个人拿出一张卫生纸找他签的啦，啊，或是这个拿一个烂烂的收据找他签的，每一个人都预备好了。然后我才发现我儿子也带了一个小足球，也带了一个足球去，他是真是有备而去的啊。那他妈妈前几天刚送他一个足球，他也带去了，所以我们就没签成。你就发现这个 多讲一点好了。后来我们出来在 parking lot 的时候，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你不要难过啊，我说其实我们四个人签上去那个价值比他签还有价值啊。他说 why not， 我们就在树底下，我们四个人就在那边那旁边人走过去还这样伸头来看我们啊，以为我们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四个人都在那里签啊。我只看了以后带着球回去了，就是那个球上有我们四个人的签名。地上一个球员啊，那个 Jerry Rice 来，整个 parking lot 挤得满满的，人把最好的，把夹克，有的人就弯过身上请他签在背上，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希望留下他的名字在一个漂亮、一个有价值的上面。我们这一生，神说我们是他的书信，像一张白纸一样。你如果在里面已经画押画得一塌糊涂的话，神留不下东西。而当我们肯把自己的主权，把自己放下来，交在神的手中，你要发现神在我们身上要留下旷世绝咒啊，这是你这一生最大的价值，圣灵工作的痕迹，圣灵祝福的痕迹，圣灵在我们身上施恩的痕迹，弟兄姊妹都要留下来。 That's so wonderful， 弟兄姊妹，这么宝贵的神今天要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玛利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她把她自己所有的害怕，所有可能面对的代价，所有的讲理由，那所有的这些不愿意，他通通在主的面前，他说我情愿照主的话，让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发现神并没有亏待他，虽然这是一个超乎常情的要求，但是背后却是一个超乎常情的祝福。连玛利亚自己都说，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天使都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每一次十字架的要求，不要把它想着苦巴巴的。每一次神对我们要求，神爱我们；每一次神对我们要求，因为道要成为肉身，神要把祝福给我们，至高者的祝福要临到我们的身上，要透过我们把祝福带出来。所以你看，玛利亚所要生的，他要被称为耶稣啊，神要把大卫家的位置赐给他，他要成为以色列的王，他的国没有穷尽。他是至高神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这一生的价值，没有一个价值尊贵过我们能够成为神祝福的出口，能够成为在这里把耶稣带到人的中间的那一位。玛利亚童女怀孕，把神的祝福，把神圣洁荣耀的祝福毫无掺杂的带到人的中间，这是今天我们能够坐在主的面前。今天我们蒙恩，我们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这么敬虔的女子，因着她把基督带到地上来，因着她，基督毫无掺杂，神性圣洁的神性在人的里面得以被生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玛利亚说情愿让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因为她里面在46节，她说我心尊主为大。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交通的信息，那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玛利亚她有她独特绝对的地位，是我们永远不能 copy 不能够替代的，万代都称玛利亚是有福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属灵的原则今天一样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心愿不愿意在凡事上尊主为大，让神那个圣洁的生命，那个全备的祝福能够透过我们能够临到世上来。他要把祝福带到人的中间，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是救主，他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我们神使用我们，常常给别人带来的第一个祝福，就是把别人从难处，从仇敌的网罗，从困难，从痛苦的里面把他带出来。因为耶稣，他的名字叫耶稣。马太福音讲到他的第二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神借着我们把人带到神的祝福，带到神的同在里面。这是玛利亚带给我们的，太宝贝了。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器皿，只要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愿意尊主为大，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真的是要借着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奇妙的事情。有一个神的仆人，神使用他啊，在世界各地来建立了很多的宣教的机构。那么当他在他年轻中年的时候，有一次神呼召他在瑞士啊，在欧洲的瑞士啊，买下一栋旅馆，成为他们一个什么青年宣教使命的中心。你要知道在瑞士很贵的，那房子也很贵，那个旅馆，那这是好几十年以前的故事。那他们需要好多万美金的钱， 那么他那时候到了瑞士，就把世界各国有负担的人招到瑞士那个旅馆那边去。那么在他们第二天就有要为这个旅馆奉献的一个聚会，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世界各国各地来的人要为这件事情奉献啊。结果就在前一天的下午，那他出去跑步的时候，他自己是一个神的仆人，所以他穿的那个衣服就是很简陋啊，这个旧旧的一个跑步的衣服。当他在跑步的时候，发现瑞士街上跑步的每一个人身上穿的都是漂漂亮亮的啊，非常华丽、非常这个光亮的那个运动衫在那边跑步，所以他心里面看的时候就很羡慕啊。结果他跑跑跑跑到一个百货公司，还正好大sale，一个很大的广告，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才卖20块钱美金。哎呀，他一看，他整个心就被吸引了，他就想说20块这是一个太难得的机会啊。他趁着他说我还有这20块啊，神还没有叫我奉献以前，我赶快买，所以他就跑进去，就是20块钱把那套运动装买下来。所以他呢买了以后，他很高兴，他换上去，他就出去跑，整个人就很快乐。那他们是很穷的，他自己本身是很穷的，那20块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啊。那他买了以后，他就开始跑，结果跑完以后，晚上回家开始为了第二天聚会祷告的时候，他一坐在主的面前，主就对他讲话。主说，我没有办法把这栋旅馆交给你。他说，主为什么？主说，我连20块钱我都不能信任你，我都不能够交托给你，我怎么可能把这个中心交在你的手上。一听到以后，他整个人就伏在主的面前，他哭起来，他跟主认罪啊。他说其实他很可以在他买以前他先祷告一下，主可能还是会让他买，但他心里面就有一种侥幸，一种逃避，像约拿逃避的心态啊。他说 before 神 touch 我的钱包，我先去买。所以当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神责备他，他在主的面前悔改，他第二天当众跟弟兄姊妹认罪，他说我在主面前犯罪，他说我没有尊主为大，我没有在我的事情上让主做主。后来神怜悯他啊，那他自己悔改认罪，他把他自己一切的都在奉献到主的手中，他把他自己的房子也奉献出去。后来神还是祝福他，把那个东西交给了他啊。但是他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怕去问主，因为我们怕神要求我们。其实神不见得会要求我们，圣经上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岂会贫穷呢？我刚刚讲的一条是艰苦的道路，一条似乎是平坦的道路，神并没有意思永远要我们去走艰苦的道路，但是神在乎的是在乎我们怎样对待他，神在乎的是我们对神的诚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玛利亚在这里她给我们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话，她说我的心尊主为大，而底下她带下来一个结果，她说我的灵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这么多年，到年最近在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持续的有救恩的期待？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在聚会，我们可能开始在查经，我们可能开始做了很多的服事，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喜乐的泉源，神说是只永留到永生的救恩，应该是我们每天享受的，不应该是只有在特别聚会里面。那么玛利亚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就能够以我的救主为乐，这是属灵的原则，这是神祝福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希望我们回到家以后，我们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弟兄姊妹，我们来爱他，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知道神要祝福我们，如果神对我们有任何小小的要求，我们都不要小看，神要祝福我们，神要透过我们把祝福带出去。明明可能是你的丈夫对你发脾气不合理，我们学习把自己受伤的感觉放下来，我们学习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完全的包容，完全的赦免，完全的把它放到一边去。你试试看，第一个蒙福的就是我们，然后神透过我们把祝福带给别人。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每一天带着喜乐的心，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更在一个单纯的爱里面，我们来接受神给我们的礼物啊！每一天神都有礼物要给我们，每一天神都有宝贝的礼物要借着我们去给别人。 前两天我跟念慈结婚15周年，我实在不知道要送他什么东西啊，连送礼物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该怎么送啊，很头痛啊，好像这个也不缺那个也不缺，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啊，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得到的礼物，最好的礼物就是主，我们能够给人最好的礼物也是主。啊，我没有意思要你们以后不送给太太礼物了啊，我们要知道，真的是最大的祝福永远是神的儿子，在个人身上是这样，家中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啊，好不好？我们再唱271首。我们只唱我们唱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四节啊。我想像第三节在这里所讲的，他说我们像个泥土的器皿，我们实在是一无价值，甚至世人鄙视我们，我们软弱，我们贫穷，我们也卑贱，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里面却装着宝贝神圣的火焰，主住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唱1、3、4、3节，预备来。
人在天上有一宝贝，丰富人难言述，永远心爱他所宝贝，就是他的主基督。他在地上有一宝贝，家之为有孙之妻，今生心爱深难可贵，基督其实我心灵虽受折磨时念时叹，荣耀不到人不变，令他如此与这想念，高歌你自己，你的起名是人必是转入贫穷又配件，双个宝贵三生火焰，将主荣耀来彰显，愿我更加祷告谦卑，不为人知不炫耀，更为尊贵充满基督的荣光，我爱是我这是荣光，也我只是这个体，想这次秒就恩显扬，祷告充满他自己。
第四节，愿我更加倒空谦卑，不为人知不显扬，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成为神尊贵的器皿，充满基督的荣光，但愿越来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来遮此荣光，也无自己的遮蔽，也无自己的掺杂啊！将这奇妙救恩宣扬，倒空充满他自己。好的，我们还是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些祷告，我们学习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主永远爱我们啊，最大的心意，最大的爱，就是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也要使用我们，把他的爱，把他的祝福带给别人啊。当然我们在主的面前还是有一些简短，但是多有一些祷告，我们把主带到主的面前。